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0月21号，公元2009年12月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新西兰之行，重返澳洲访问；西藏康区一尼姑被殴致死，传康区雅加前天发生示威；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将在世界宗教大会上发言；哈珀总理说访问中国没有改变加拿大基本人权理念。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6号圆满结束在新西兰为期2天的访问议程后，于今天早上返回澳洲继续展开访问。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代表达布苏纳努布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昨天星期天在新西兰最后一天的访问中，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上午特别接见了移居新西兰的150多名藏人，并向他们进行教研开示，之后向当地信众传授龙树菩萨所著的菩提心事论。此外，达赖喇嘛还会见了新西兰和大陆为主的约20名华人信众，行程最后还参访了当地一家疗养院，向病人和护士等发言表达慰问。达布斯纳努布表示，尊者达赖喇嘛向新西兰藏人开始教研时，着重强调了移居自由国度的所有藏人是遭受中国压迫的境内藏人的代表，因此要多关心境内藏人的艰难处境，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活动为他们伸援极为重要。达赖喇嘛还要求流亡藏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不仅要保护西藏传统文化、语言和文字，同时要重视现代教育，并弘扬西藏优良的道德传统，为藏人树立良好楷模。达赖喇嘛对20多名华人信众开示时呼吁，所有信众要培养利他的菩提心。达赖喇嘛表示，佛教从印度最早传入中国，之后才传入西藏，因此中国与西藏成为师兄弟的关系。达赖喇嘛说，任何宗教都是崇尚和平理念，因此要用慈悲心促进和平。结束在新西兰的访问后，达赖喇嘛于今天上午约10点抵达澳洲维多利亚州的首府墨尔本访问。达布斯纳努布介绍说，今天在墨尔本，达赖喇嘛同澳洲年轻商人以及商界社会慈善人士举行了会晤，之后接受了澳洲一家电视台的专访。此外，还同聚集在墨尔本的世界各宗教代表之间举行了会晤。达赖喇嘛向宗教代表们发言时强调，各教派要带头促进世界和平与宗教和谐的重要性。达赖喇嘛表示，美国911事件发生后，很多人将伊斯兰教徒定罪为恐怖分子，这是错误的做法。达赖喇嘛说，极个别人的暴力行为不能代表整个宗教就进行谴责甚至去诋毁，这是不对的。据介绍，明年8号，达赖喇嘛将前往塔斯马尼亚州首府霍巴特，出席当地一所大学成立20周年庆典并发表演说。本周三将应世界宗教议会的邀请，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出席第5届世界宗教会议闭幕仪式，并以世界各宗教和谐为主题进行发言。本周四将以世界和平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讲。另据人间社消息，为了在韩国普及西藏佛教经典研究，南韩东国大学庆州分校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资助下，将于本周三9号正式成立南韩第一个西藏藏经研究所。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去年3月，在西藏各地陆续发生大规模和平示威活动后，多名藏人遭枪杀，另有多人因为不堪忍受中共军警的残酷折磨而选择自尽。昨天又有一名西藏尼姑因为在狱中遭受酷刑折磨而不幸去世。另传西藏康区甘孜州雅江县前天星期六发生一起近百名藏人发动的示威活动。 现居住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僧人次天平措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介绍说，今年3月24号曾在西藏康区甘孜县城展开和平示威活动而惨遭中共军警毒打和拘禁的西藏尼姑央季卓玛，于昨天6号凌晨2点钟左右在成都市一家医院中离奇死亡。截至昨天6号晚上，当局还没有把他的遗体转交给他的家人。次天平措表示，他年纪轻轻的，从没有患过什么大病，但是因为他参与示威活动而惨遭到中共军警的毒打，使他的手脚都被打得严重骨折，以及随后所遭受的酷刑虐待，使这名尼姑最终死在成都的一家医院中。次天平措还表示，西藏康区扎嘎尼姑庵尼姑央季卓玛和苏暖央金于今年3月24号下午3点多钟在甘孜县城高呼西藏需要人权，需要宗教信仰，要求中国政府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口号，展开了和平示威游行活动。与此同时，央季卓玛还向路人散发了大量有关西藏独立的传单，随后50多名中共军警用电棒和铁棍残酷毒打展开示威活动的这两名西藏尼姑，并装进警车强行带走。中共公安也曾先后多次闯入西藏尼姑央季卓玛的家中，没收了在家中收藏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法像，并谩骂和指责央季卓玛的家人支持分裂分子。被中共毒打致死的西藏尼姑央季卓玛是西藏康区甘孜州甘孜县荣扎巷霍米村人，终年33岁，其父亲叫戈登塔耶，母亲叫白马康卓。另据波兰支持西藏人士皮尔特·塞考斯基引述西藏境内的消息来源指出，西藏康区高僧登兹德勒仁波切的部分弟子两周前向中共当局进行请愿，其中5名藏人被中共公安强行拘捕。前天5号有80多名藏人在西藏雅江县展开和平示威活动，但是遭到中共公安的阻拦。虽然当局强令这些藏人返回各自家中，但是社会藏人无意愿与当局进行妥协，该消息目前还没有获得进一步的证实。此外，来自西藏康区甘孜州现年43岁左右的藏人哲西索纳，因参与去年在西藏首都拉萨发生的抗暴事件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后，至今下落不明。一位消息人士向本台表示，扎西索囊又名扎嘎夏拉，于去年3月14号晚上11点钟左右被中共公安和武警强行拘捕，其后他的家人到处打听他的消息，并向当局呈交多份情愿信，但是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指出，去年西藏各地发生和平示威活动后，至今有270多名藏人死亡，数百名藏人遭捕，上千人失踪，至今下落不明。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托仁波切将在澳洲墨尔本举行的世界宗教大会上发言。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托仁波切昨天星期天离开印度赴澳大利亚访问，他将出席在墨尔本召开的第5届世界宗教大会并发表演说。据西藏流亡政府官方网报道，首席部长桑托仁波切将于本月9号上午在世界宗教大会上以慈悲佛教的法门为主题发表演说，而且还将参加一次以主题为慈悲为人类价值、世界粮食危机为精神挑战的研讨会。此外，正在澳大利亚进行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也将出席第5届世界宗教大会闭幕仪式。第5届世界宗教大会于上周四3号在澳大利亚城市墨尔本召开，会期为7天。本届大会的主题是聆听彼此，疗愈地球。来自全球80多个国家的宗教人士和学者等近1万人参加了大会。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从今天7号到11号间对澳大利亚进行访问，期间除了在世界宗教大会上发表演说之外，还将在本周四10号在墨尔本出席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0周年的纪念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昨天离开印度赴澳洲之前，在印度出席了两场有关圣雄甘地非暴力理念的会议。桑东仁波切在发言中说，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理念是保障世界和平的唯一选择，并强调西藏人民正以甘地的非暴力理念来争取西藏的自由。他还提及去年西藏事件，指出在那场抗议活动中250多名藏人被中共屠杀。据了解，圆满结束各项议程后，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将于本月13号返抵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
请继续收听新闻。加拿大总理哈伯表示，访问中国没有改变加拿大基本人权理念。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近日对中国展开访问的加拿大总理哈伯坚称，虽然访问中国，但没有改变加拿大基本人权理念。根据大纪元网络报道，加拿大总理哈伯昨天6号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离开香港飞抵南韩展开访问。哈伯总理在接受《星岛日报》采访时表示，他这次对中国展开了首访，但没有改变原有的立场。哈伯总理表示，加拿大是一个为正义而战的国家，面对最强悍的敌人也毫不犹豫，对捍卫人类的自由、民主和正义从不退缩。哈伯坚持推动中国人权改善及发展双边贸易往来的努力，得到加拿大媒体及社会多方的认同，称赞哈伯面对压力能坚守加拿大的价值观，没有向共产专制政权叩头。多伦多加拿大藏人联合行动委员会主席贡嘎次仁向大纪元表示，藏人社区通过集会以及向总理呈交行愿信的形式，呼吁他要求中共释放西藏政治犯，要求让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谈判，保证西藏人享有基本的人权。虽然哈伯这次并没有公开提及西藏议题，但至少公开对人权问题的重视。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西藏流亡政府就北京所谓去军事化和民族洗清的回应。
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为了引导中国贫困户和失业者到西藏去寻找就业机会，从而制定了几个庞大的建设项目，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西部贫困地区的开发计划。该计划的内容包括将58000名中国平民迁移到生态自然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西藏安都都兰地区进行农业建设。由于藏人和国际支持西藏组织的反对，2000年世界银行取消了这一项目的贷款，但中国政府宣布将由他们自己出资继续实施这一项目。汉人移居西藏的内容中还包含着将西藏经济与中国经济一体化的政策。中国政府之所以提倡汉人移民西藏，是为了消灭西藏的政治、社会、宗教和文化等民族特质。这一政策对西藏民族和西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1992年，一位西方旅行者在西藏进行秘密调查以后得出的结论是，目前在西藏，中国移民从西藏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中获取最大的利益。他的调查表明，除西藏首都拉萨八廓街之外，在拉萨其他地区共有商店和餐馆等12227家，其中有藏人经营的只有300家。在西藏康熙巴育县，汉人经营的商店和餐馆有133家，而西藏人经营的只有15家。在西藏康熙昌都，汉人经营的商店和餐馆有748家，而藏人经营的只有92家。在西藏波密扎姆，汉人经营的商店和餐馆有229家，而藏人经营的只有3家。 在西藏安都的各城市中的情况则更为悲惨。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